好，我们继续天主圣言这封劝谕，在第56号。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圣言跟圣事，特别是感恩圣事的关系，现在是看圣言本身具有那个圣事的特性。56号，反省过天主圣言在圣事行动的时效性，加深了对圣言与感恩圣事关联的领悟后，我们要讲论在主教会议大会中出现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圣言的圣事特性。好，就继续下面的继续讲的这个意思。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提到启示的圣事特性，特别是感恩圣事的标记，在这圣事的标记中，事实与所指的意义有密不可分的一致性，让我们能够领悟到奥基的深意。好，什么是圣事啊？我们当然知道有七件圣事嘛，对不对啊？那圣事其实很简单啊，在神学上有一个简单的格式，可以讲三个要素啊，三个根本的要素。我这边也大概提过好几次了。我第一个呢，就是它是有形的标记啊，有形可看的一个记号标记。然后呢，它要带给我们这个无形的恩宠啊，一个标记带来恩宠都看不见了啊，那是感受到的无形的恩宠。那第三个呢，是耶稣在世上是所建立的啊，但是三个因素是我们讲的一个圣事。那具有这三个圣事的这个特质的因素，就可以算是有圣事的特质。你可以看见那天主圣言啊，很清楚的，你可以想象话是有形可听的，然后呢带给我们这个天主的救恩嘛，然后呢他当然是你说耶稣所说的，而且耶稣本身就是圣言嘛，这个当然是这个比较说。那这个事实啊，跟他所代表的意义密不可分，所以耶稣的存在是个根本的事实嘛，对不对？他带给我们的意义是天主真的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天主创造拯救圣化我们，所以圣言有这个圣事的特质。好，这边谈到教宗的话。好，因此我们明白了，天主圣言的圣事特性源于降生奥基，圣言成了血肉才有形可见嘛，对不对？具体的好，所启示的奥基的事实是以圣子的身体赐给我们的，这都是具体的啊。所以天主圣言透过人类说话的行动的标记，成了可以感知的，所以它成了天主对我们说出的话，他自己来到人间也跟我们讲话。所以信德接纳天主用来显示自己给我们的行动和话语，从而认出天主的圣言。所以我们怎么去领悟呢？是靠着信德来接受。这启示的圣事特性也说明了天主圣言进入救恩历史时空的方式，他来是为了与那些蒙召并且以信德接纳他恩宠的人对话，所以包含这个跟耶稣对话，然后呢在信德当中接纳，那这个圣事信才完成。所以有发言的天主，有接纳的天主子民。所以圣言的圣事特性可与基督在以祝圣的饼酒形象的真实临在做类比。好，所以圣体圣事当然也是圣事嘛，对不对？圣体的具体的有形可见是饼跟酒那个形式，对不对？但它表达真正的真正的耶稣的身体，所以它可以从把圣言跟这个圣体做比较啊。我们走到祭台前分享感恩圣宴，实在领受基督的体血啊，真实领受，对不对？真实的。然后呢，要在礼仪中宣布天主圣言，就必须承认基督亲自临在并向我们说话，而且他愿意被人聆听。我想我们在至少我们听主教的了，我们领圣体都相信是耶稣真正临在嘛，对不对？那现在问我们在听读经的时候，这边读经员读经啊，这边或神父在讲道，大家有没有看起来是耶稣在讲话？大概很困难了，对不对？这叫练习。这边看他们是一致的， 就这个类比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在这个圣体的经验里面可以类比到天主圣言的里面啊，所以是耶稣基督亲自临在，亲自对我们说话，因为他愿意被听啊。好，圣日罗尼莫谈到我们领受感恩圣事和天主圣言时应有的态度说啊，这个圣人说话，他说哈，我们诵读圣经对我们来说，福音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圣经就是他的教导。当他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的时候呢，这话也是指感恩的奥迹而言的。但基督的体血就是圣经的话，就是天主的训诲。当我们领受感恩的奥迹时，如果有饼屑掉在地上，我们感到不安，的确会嘛，对不对？但他问了，可是呢，我们听到天主圣言的时候呢，天主圣言啊，就是基督的体血，倾注在我们的耳中，我们却听若罔闻，那是多大的危险！我们有的人就说，你连读都不读，就连听都不听，那更是危险，是不是？你注意到这个是很美的讲法哈。教宗的教导嘛，所以真实临在于饼酒形下的基督，也是以类比的方式临在于礼仪中所宣布的圣言内。更深的领略天主圣言的圣事特性，能让我们对那些借着内在彼此联系的动作和言语而完成的启示奥迹有更一致的理解，并有益于信友的灵性生活和教会的牧民工作。所以动作和言语是内在彼此联系的，这本来真的不需要解释的，这是要靠信德来领受。所以在礼仪里面，天主教礼仪有点点奥秘的秘密，奥秘特性确实需要靠不断的用心来领受来体验，不是靠一个人来解释，这是信德。好，这是第一个看到圣言的这个圣事特性。好，接着进到那个具体的弥撒了哈。那么圣经跟弥撒读经的选集，有一个读经本嘛，以前是礼仪的本质跟读经是分开的，我们现在是印在一本里面，所以我就很难再去分了，不很清楚。有弥撒经文，有读经选集，本来是两个作品，我们是为了方便，现在大多印在一起。好，所以57号主教会议强调圣言与感恩圣事的联系，同时也适当的愿意提示一些与圣道礼仪有关的事。好，所以感恩圣事有圣祭跟圣道礼仪，对不对？现在谈圣道礼仪。首先我愿意提到弥撒读经选集的重要。凡尔所要求的改革今日已得到丰盛的成果，为人提供更多的圣经内容，尤其是在主日的礼仪中。弥撒读经选集的现实结构，现在的结构不但常常提供比较重要的圣经经文，而且也借着新旧约选读的观念，这个观念以基督及其逾越奥迹为核心，使人更容易看到天主计划的一致性。好，这个新旧约的观念，因为谈到主日很清楚，我们知道主日有福音，对不对？我们分甲乙丙三年，甲年读马窦，我们现在是乙年读马尔谷，丙年读路加福音嘛，对不对？然后这往回插在这个别的时，每年的特殊时间里面，特别是四旬期，我们现在挺清楚，我们现在是甲年，但是在四旬期，我们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第三、第四、第五主日都读着望福音，对不对？我们前天是星期天是望福音第四章嘛，撒玛利亚妇女，对不对？我们下个主日要读第九章啊，耶稣治好那个胎生的瞎子，然后是耶稣复活那撒路。好，这是福音。那么选了福音以后呢，读经义我们是旧约，对不对？他会按着福音去选一个有相关联的。所以读经一跟福音是这边所谈的，新约跟旧约选读的关联，这个关联以基督及其逾越奥迹为核心，所以以基督为核心，然后呢在古老的经文你去选，跟慢慢去了解，意思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事件复活的光照之下，我们更好的明白了旧约，这边所说的有点点复杂，不过各位可以听懂了，这个蛮有意思的。好，遇到明了两约经文， 关系上人有困难的时候，碰到旧约跟新约的经文，在关联上人有困难时，应该在正点诠释的光照下，也就是在全部圣经固有的一致性之下去考虑。所以很清楚，就我们知道 要尽可能明白整部的圣经全部的话，在那个基础之下去面对单独的经文。就需要的时候，当局更可以出版导读，帮助人明白这读经集所提供的圣经选读彼此间的关系。这包括当日礼仪规定应向会众宣读的全部经文，其他所遇到的问题跟困难应向礼仪圣事部通报。就圣经方面还是有困难的话，教会当局应该提供一些导读。这当然不只是这个制度性的，也可以靠很多神学家嘛，很多人宣讲的用。我们的宣讲就是一种服务，算是一种导读。那当然我自己在准备道理，我也看了一些书，也是导读啊。大概是你的真正教会的官方版其实没什么的吧。就是在每一个的神学家，每一个圣经学家他们所提供的，我们这些有责任宣讲的首先应该多读嘛。当然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自己愿意读当然最好，但我们很遗憾了，我们的中文的作品很少，这是一个基本的困境。所以还有别的问题的话，那么怎么样要跟礼仪圣事部通报，在现实上举行礼仪，在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碰到困难可以向教会请求帮助的。好，接着哈，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现行的拉丁礼仪弥撒选集也具有基督徒合一的价值，因为一些尚未与天主教会全面共融的教会也有采用或重视这读经集的。东方礼天主教礼仪读经选集的问题有所不同，主教会议要求应按照个别的传统和自治教会的权限对这个问题做权威性的审核，顾及基督徒合一的境况。我们的弥撒选集其实别的基督教会有一些也会采用，通过参考或者其他的用，这边谈的可以合一。那有些教会这边谈的东方礼的天主教会，说天主教我们现在在台湾全部都是拉丁礼那拉丁以罗马当中心嘛，对不对？那大概在罗马的东边，就是讲比如说希腊或者是土耳其或者是斯拉夫这一个整个的县里面，那就是东方教会，他们有相当大的权限，你们所谓的自治教会，他们在礼仪上有一些自治的，就自己可以决定的这个权限但是怎么样要经过整个普世教会让梵蒂冈的审核。比如说西方教会一样的，在米兰 有特别的米兰礼仪我们台湾因为是很小的教会，我们很单一的拉丁教会比较不知道这些，这边谈的这个情况我们就是知道就好了，不用管太多了，因为我们大概毕竟很少看到这个现实的例子。好，这个是57，你看58号宣读圣言跟读经职，就是弥撒里面有人来读经嘛，对不对那么读经职本来是这个准司铎在培育的过程当中一个特别的职务各位听过以前我们叫这个执事是六品，对不对？然后神父是七品，因为还有54321嘛，现在拿掉了，所以现在变成职务。所以以前有这个敲钟的看门的什么读经的辅祭的，现在我们只留下了读经职跟辅祭职。我这边谈读经职。好，58号，以感恩圣事为议题的主教会议以要求对宣布天主圣言有更大的关注。好，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主教会议2008年是谈的是天主圣言嘛，对不对？之前有一个是以感恩圣事为主题的主教会议，这个之前的。好，所以这个会议呢要求了宣布天主圣言应该要关注的。好，大家知道在拉丁礼仪传统中福音由司铎和执事宣读，但是第一和第二篇读经则由一位接受委派的男士会或女士读经员宣读，所以福音必须是执事以上圣职人员。那么读经一般读经可以由平信徒。我想重申与会教长们在这事上一再强调的，应对那些在礼仪中履行读经职务者给予适当的训练，要训练的，用训练的。 尤其是那些拉丁里以平信徒身份执行这读经职务的人，特别需要训练。所有受委派这个职务的，连那些非正式获得或受读经职的人在内，都应该是实在合适并经适当的培育。要选人的，要合适才行。好，这不是讲人好跟人坏，而这个人合适要宣读。举个例子啊，我讲话不清楚不合适，清楚吗？因为读经是要让别人听懂啊，不是这个人不好，是他对这个职务他无法进行啊，不是本质的否定他，是他无法完成在这个天主子民聚会当中那个应有的职务，要培养的。当然培养怎么样？我们说包含服装啊，包含仪态，当然最关键是发言，这都在内的。我们现在都是弥撒开始拼命找人，对不对？我们堂区还好，脱离这个困境了。我们先准备好了。我们堂区还不错，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啊，那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特别是我们去外面服务啊，这弥撒开始了，那个有人在门口张望，怎么搞？读经员还没有来，所以我就说算了，我自己读就好了。啊，临时来那个没有准备的不合适的，只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怕得罪人，对不对？我因此呢受了很多委屈了啊，没关系。对不对？不，的确是的，这很重要的。你看这边写的关键的，好，注意下面继续说哈。他说我们到了哪里了？平行。好，所有受委托这职务的，连那些非正式获得读经职的人，都应该实在合适并经过适当培育啊。接着哈，这些培育包含什么呢？包含圣经礼仪和技术方面。所以圣经培育应让读经员能把经文置于其上下的文的语境来理解，并在信仰的光照下领略这启示的信息核心。所以很清楚，你们读经员必须懂那段经文啊，那懂包含上下文啊，不是只看弥撒经本写的，很清楚对不对？所以临时找人怎么可以呢？啊，所以礼仪培育应该使读经员把握圣道礼仪的意义和结构，以及它与感恩礼、感恩祭礼关系的重要。所以注意到圣道礼仪跟圣祭的关联也需要的。我讲一个最简单例子啊，就是我们出来读经。因为弥撒里面的核心一定是祭台嘛，所以从中间出来，正中间对祭台鞠躬，不在那角落摇摇点头，不对的。我们有我们教堂有四排座椅，对不对？很多人从旁边出来，那不对的。旁边出来可以走到正中间来行礼，啊，正式应该是会有一个辅祭人员引导，我们这做不到。我们小朋友嘛做不到，这是很关键。我们常常看到人就是读经上去就跑掉了，读完经了还回来跟这个祭台行礼。有机会我慢慢教吧，慢慢讲一点。好，下面接着是技术训练，应该使读经员更熟悉公众宣读的艺术，包括用自然的声音或借助扩音的器材。就是如果有扩音器材，像我们堂区大了，对不对？不用这个麦克风是不行的，那么就需要用，那叫会得会用嘛。我得去讲的时候，在读经之前先来试用一下那个机器，要熟悉嘛。但我们现在是有人设定好了，对不对？但还是会出状况的，所以谁负责读经，先来试试看那个声音，要注意到自己站的位置跟麦克风距离多远，自己听一下那个声音。然后呢，如果说没有麦克风，那用自然的声音，那更要小心嘛。怎么样发音？读经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让别人可以听得见嘛，不能够把这个话放在口里面，不行嘛，这个要练习啊。所以每一个你看见礼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代天主说话，所以要懂那个经文。如果它是一个故事啊，像讲故事的，但我们今天呢读经，比如说生命记，对不对？是梅瑟在演讲嘛，那读经要像演讲，那我像我练佛音呢，通常是故事，我像讲故事一样，啊，设法语气上改变一点点，这是关键，就是让听的人听懂。那如果是诗歌，像我们大唱友，对不对？我们堂区都用唱的嘛，很感谢这么多人愿意帮忙唱，那是的确是应该用唱的，就让这个礼仪就丰富了。 这是这篇教宗所写的。你可以看见了，读经的选集、读经的职务是非常重要的。好，接着是讲道，我们明天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